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主日来到我们，来到你的殿堂中啊，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教会，主，我都请你与我们的以下的时间同在，把以下的时间也分别为圣，让我们可以专心在你的话语上，专心在你的教导上，那么所讲的所学的都能蒙你的悦纳，也求你来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谦卑寻求的弟兄姊妹们，因为寻找的就必寻见。你帮助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来实践你的真理，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长进，也让周围的人看见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以下的课堂，请你亲自来带领。讲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的后半部分。我们都知道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姊妹相处不是很容易，相爱可能更容易一些，但是要说到管理的话，要说到处理一些争端的时候，那应该怎么办呢？在教会当中如何带领会众，这个题目呢，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改变过。当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在教会的初期啊，教会就有很多的问题和矛盾。特别呢，教会是由不同的群体构成，并不是单一性的。那以前犹太人的会堂呢，他们都是犹太人。那到了新约的教会时候呢，外邦人也在其中。说到外邦人的话，那就更复杂一些了，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语言习惯。有不同的教育程度，还有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这些都会在教会当中的彼此的生活当中呢，沟通当中会有一些难免的事情会出现。所以如何来牧养这些不同的群体呢？如何来对待不同的会友呢？特别是在处理争端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办呢？如果继续问下去的话，就太多太多了。那首先我们来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来看一看到底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如何来运用这个原则来对待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前书五章的部分，他一开始就提到老年人、少年人、寡妇还有弟兄姊妹。提摩太前书五章第一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那这边提到一件事情啊，老年人啊，后面提到老年妇女啊，就是年长的，像你父母那样一辈的人。父母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的尊贵的。还记得摩西颁布的十诫吗？前四诫讲到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从第五诫开始就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了。而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第一条就是要孝敬父母。你注意看十诫的后面，从第五条开始呢，从第六条，第五条是要当孝敬父母，从第六条开始呢都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一直到第十条。所以上帝在十诫当中说不可的地方比要做的地方多，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哈，要做的地方就非常的重要了。除了前面的四诫是跟神的关系以外，跟人的关系第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要做的，就是当孝敬父母。因为父母是在地上神的代表，我们肉身的生命呢是从父母来的，所以要尊重父母如同尊重上帝一样。而且呢，里面还有一条应许啊，孝敬父母使你在地上的日子可以长久啊。所以孝道非常重要啊。那这里讲到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父亲，所以你就知道了，对于你的长辈啊，你要劝他好像你的父亲一样。那怎么样对待父亲呢？要像尊重上帝一样尊重他，可以使你在地上的寿数呢长久，长长久久啊。 所以在教会你看到老年人的时候，看到老年妇人的时候，劝他如父亲，劝他如母亲。你发现老年人有一些年龄大了，或者是有我们中国人常说这个老一到老年人的时候，就叫老小孩，年龄大了，可能脑筋没有那么灵活了，然后那个性情呢变得反而像小孩子一样，那你要怎么教育他呢？他的行为举止像个小孩子，但是你不能把他当作小孩子来对待，你要劝他，你要哄他，你要尊重他，你要让他开心。所以教会的在对待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原则呢，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的。你要像尊重上帝一样的尊重他，好像他是你的生身父母一样。在教会我们是不是都是弟兄姊妹呢？是，我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有灵命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不会断绝的。而血缘的关系呢，到了天上以后呢，就不重要了，甚至没有必要了。在天上你不会认为说啊，这是我地上的生身父母，你当然还记得他，但是那个时候的关系会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我们都是跟因着神连在一起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关系。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接下来的劝待少年人如弟兄，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那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最后下了一个总结啊，总要清清节节的啊，意思是说你不可以厚此薄彼，或者厚彼薄此啊，都不可以啊，总要清清节节的，就是按着上帝的原则来，不要按着自己的觉得关系远近啊。我很喜欢他，他很照顾我啊，这位弟兄跟我非常的 close 啊，那位姊妹呢啊也做事勤快啊，所以我对这些人要好一点，不是的啊。当你看到他们有问题的时候，这里面讲到都是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对待他呢？就像对待弟兄、对待姊妹一样，这个弟兄姊妹指的是家中的弟兄姊妹。而且这个劝诫的内容在哪里呢？我们再来看那个提多书啊，我们再看提多书，提多书2:1-3，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你劝人的时候，你指正人的时候，你要按着真理来告诉他，而不是批判他啊，而不是论断他。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无瑕疵。提多书这部分呢，讲的就更清楚了，如何来劝人如同父亲呢？要有节制，说话不能过分。端庄说的是你的态度，自守的话就是举止要得当，在信心、爱心、忍耐上，你不仅对他有一个爱父亲的心，不仅对上帝有一个交托的心，而且要在忍耐上，忍耐哈，老年人不见得会听你的，当然了，你比他小嘛，他是你的长辈嘛，他怎么可能听你的呢？不容易的哈，所以你就要忍耐上，忍耐到什么程度？纯全无瑕疵，意思是说，你要讲那个纯正的道理来劝他，不要有任何自己的这个私欲啊，自己的血气啊，自己的这个个人的私欲掺杂在其中，这叫做纯全无瑕，外表有节制有端庄，内心呢有信心有爱心有忍耐，这是从内到外的。第三节也同样，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都是一样的意思。那接下来第四节呢，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这里面提到老年妇人呢，要他们举止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讲到一些在教会当中的一些没事做的一些老年人啊，那他们有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没事做嘛啊，或者说退休在家嘛啊，或者说不需要去工作嘛，他们就喜欢这个论长道短啊，就好像 这个一些长辈哈、啊、就很喜欢碎碎念一样，但是呢，你要劝他说，这个不应该这样做，应该做什么呢？应当用善道教训人。记得我们之前讲到说，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但是你这边要看到说，劝老年妇人呢，要用善道教训人。所以你看得出来啊，保罗并不是说女人不可以讲，而是女人要懂了以后再讲，用善道来教训人。要指教什么样的人呢？指教少年妇人呢，爱丈夫，爱儿女。老年妇人有经验了，也懂得纯正的道理，要去好好的去教导那些少年妇人，好好的做一个贤德的妻子，成为丈夫的荣耀，而不是在那里就讨论到说长道短，说东道西，就是这样。所以综合来看呢，那对待老年人、少年人，还有这些少年妇人，就是要做到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这里面也提到了寡妇哈，我们来看看寡妇。那寡妇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群体啊。在提摩太前书5:3，他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那什么叫做为真为寡妇的呢？不是说她真的没丈夫了啊，不是啊，而是说到这个寡妇的她一些言行表现。好，第4，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靠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他讲到了什么是真寡妇，什么是真正的寡妇。对，首先他有儿女嘛，或者他有孙女。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就叫他们在家中学习孝道，报答亲人，教导这家里的这些儿女，要学习怎么样尊重父母。这样的话呢，在上帝面前呢是可喜悦的。所以不是在教会当中说长论短，而是要在家中好好教导自己的儿女行孝。而那些独居无靠的，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就是她没有丈夫了，但是她也没有儿女。那这样的寡妇是什么样的呢？那应该是仰赖神啊，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依靠上帝。所以这是真寡妇的一些表现。那与此相反呢，那些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句话讲得很严厉的啊，好宴乐的寡妇，丈夫也不在了，可能儿女也都不需要她管了，也可能需要她管，但是她不管。他只要在神的殿中每天 happy 快乐就好，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呢，你看到啊，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老的，还是年少的，还是寡妇或者是寡夫，当他们都在教会当中呢，对着上帝啊，是有一份责任的。这份责任呢，就是要在神面前做神可以悦纳的事情，要遵行圣经的教导。你可以去教导少年人的，就去教导少年人。你可以教导家里人的，你就教导家里人，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那这第7哈，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啊。所以这个任务啊，交给教会的领袖了，交给当时的提摩太，你要去教导他们，叫他们所做的没有什么可让外人所挑剔的，这样才是领袖的责任，当然也是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那第8，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他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啊，就是背了真道，不信的人还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刚才我们说到，上帝赐给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父亲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除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第一重要的就是地上的这个父子之间、父女之间的关系。那所以呢，人如果不看顾亲属呢，就是违背了真道。你不孝敬父母的话，不就是违背了十诫吗？违背了十诫的话，不就是违背了神的律法吗？这样的话比不信的人还好，因为不信的人呢，也有很多孝顺的人，对不对？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在讲说孝道嘛，百善孝为先，对，所以不信 那个不知道上帝的这个特殊启示的中华民族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训言出来啊，孝道是最大的啊。当然啊，中国的文化跟圣经文化是有差别的啊。那比如说，我们也百善孝为先啊，但什么为不孝呢？啊，这个第一个不孝呢，就是无后啊，无后为大啊，这样就不对了啊。这圣经没有说你没有后代，你就是不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啊，所以呢，基督徒要在教会当中呢，他的表现呢，他其实他的品德，内在的品格和外在的行为啊，他是超越世人的，要不然世人看了以后会如何尊重你呢？是不会的啊。那第九节又讲到寡妇的事情啊，寡妇的事情说，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哎，你说啊，为什么一定要到60岁呢？有的人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丈夫呢，为什么要必须要到60岁呢？那可见当时啊，有很多的寡妇呢，她是不到60岁的。那下面会讲说这个什么叫做不到60岁的寡妇啊？60岁以上的寡妇，只有一位丈夫，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那又有行善的名声，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哎，保罗这里提到这件事情啊，说有一些寡妇是在教会里面的，那这些寡妇到底应当怎么来做一个区分呢？啊，首先她是忠于自己的丈夫的，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并不是说，哎，她如果她丈夫过世以后，她就不可以再嫁了，不是啊？意思是说她只有一个丈夫。就是在婚姻当中她有一个丈夫，如果这个婚姻因为她丈夫的离世她是剩下一个人了，那她就再结婚咯，再结婚的话还是一个丈夫啊，不是两个啊，不是三个，不是挑来挑去的，不是今天换一个后天又找一个啊，不是啊，啊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说我这一辈子啊她就只有一个丈夫，丈夫如果过世的话呢就守寡啊，就像中国以前的这个贞节牌坊一样啊，这个其实并不是圣经所讲的，我们往下看你就知道。那60岁以下的呢？啊，他就是60岁以下的。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啊。终于明白保罗在讲什么。原来教会请一些寡妇来做教会的事情。那这些年长的到60岁的寡妇啊，60岁以上大概应该不会结婚了吧？应该不会了啊。啊，但是她就可以在教会里认认真真的做事情，而不会讲闲话。60岁以上的，如果她有儿女的话，也应该都长大成人了吧，就好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儿女都长大了，都去自己成家了，所以现在就轻松了。轻松的话他还有行善的名声啊，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就尊重传道人，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那这样的人你要不要用他呢？难道因为他60岁以上大概没有什么技能了就不用吗？不对，教会说这样的人可以用啊，因为他有善行，因为他也没有家庭的太多的这个负担，反而比较好。那年轻的寡妇呢就可以辞他，年轻的寡妇就不要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嫁人。难道你说嫁人不是坏事，是件不好的事情吗？不是的啊，你注意看下面他要讲什么。他们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按照正常的方式，不按照正确的方式来嫁人。情欲发动的时候就想去结婚了，觉得那个不错啊，就结婚了。那他还在教室做，他还在教会做事情怎么办？我要嫁给别人了，所以呢对不起，工作不做了。这样会给教会带来什么？带来问题，对不对？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呢，他可能是啊觉得啊，我这样我还年轻，我还可以再嫁人，我就随便找一个算了。这样的话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啊。那12节他们讲了说，他们被定罪，因为废弃当初所许的愿。说在神上帝面前许愿要遵守啊 ？No， 你要记得啊，这个愿这个字呢，就是信的意思，信的意思。我们现在教会正在查考，这个提摩啊，加拉太书嘛， 圣灵的果子吗？讲到说圣灵的果子有温柔、仁爱、良善，还有什么？还有信实。对，这个信实就说的就是这个愿。你说啊，信实跟愿，这听起来怎么都联系不在一起啊？是在原文上他们用的是同样的一个用词，意思就是说，这个寡妇啊，她为了这个年轻的寡妇，她情欲发动的时候，她甚至可以放弃信仰去跟那个人走。我们都知道保罗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啊，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个，对不对？他们当初成为基督的跟随者，然后也愿意在教委身于教会，等到看到自己想要的事情的时候，看到自己想喜欢嫁的人的时候，那个人可能不是基督徒的，那这是他要做一个选择了。他说，哦，我觉得这个人比基督重要，所以我就跟他去了吧。这叫做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就是离弃了当初的信心呢，因此而被定罪，不是因为他们嫁人定罪。还有他们一些这样的人有一些什么表现，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不做事啊，哀家闲游啊，说长道短啊，不仅是懒惰呢，而且是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一些不当说的话，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啊。那这样的人真的是信耶稣的人吗？不是啊，他可能是有一些个人的私欲才跟随的，里面没有根。所以十四节说，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儿养女啊，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权柄。他并不是说所有这样的人都是不信神的，他们当中有两个表现，一个是真的就不是真信的，一个是信，但是呢他有一些个人的生命的问题，游手好闲，不好好生儿养女，然后看到这个想嫁，然后就觉得那个不错。这样的话呢，保罗说让他们赶快去嫁吧，就让他们去嫁就好了。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呢，就给这个敌人呢辱骂的权柄，羞辱耶稣的名，羞辱教会的名。因为有一些已经转去跟随撒旦，有一些也真的就已经离开了，都已经离开真道了。所以保罗说你要处理这些事情。所以信主的妇女呢，如果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呢真正的这个无依无靠的真寡妇。所以你看将当时的教会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有很多的人寡妇啊，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和生活的支柱了，那教会呢就聘请他们来做一些事情，但是呢不能随便浪费教会的资源，要帮助那些应当真正帮助的那些人。这些真正帮助的人呢是那些真的寡妇，真寡妇，而有一些呢就不是，他只是因为一些原因所以他来到教会。那这样的话呢，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分辨的这个眼光啊，不能这个滥用教会的资源，不能因为我觉得他很可怜，我觉得他需要，就所有的人都帮助。那最近是在疫情当中嘛，教会你知道有一个部门是非常紧张的嘛，就是慈惠基金的部分，很多人在申请，很多人需要，没有错，真的是很多人需要。但是教会也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规则的，他一定要确定这些人是真的需要，而不是有一些个人的私欲掺在里面，要把上帝的这个资源呢，要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善用的方式。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的这些原则呀，可以让我们来学习的。好，那我们讲完了老年人，讲完了老年妇人，也讲完了真寡妇啊。我们再来看少年人。好，在提多书的2章4节开始讲到这个少年人呢。刚才我们说到啊，劝这些老年妇人呢，要不要给这个酒做奴仆，那个行为举止要恭敬啊，然后要去指教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啊，这里面讲到说有丈夫的少年妇人，那有丈夫的少年妇人应该怎么劝他们呢？让他们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啊！特别强调了顺服自己的丈夫啊，这也跟保罗的教导是一样的啊。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丈夫呢， 要爱妻子，为妻子来舍命，这是一个正确的关系。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讲到了，上帝创造的这个秩序不会因为罪恶的出现而改变，反而要在这个罪恶的当中呢，一样要得到成全。那怎么来成全呢？就是按照真理来成全，就是这样的。那接下来又劝这个少年人，又劝少年人要谨守，少年要谨守，谨守什么呢？下面讲到很多啊，少年人有一些特点的，这个少年人呢，他会情绪冲动，他会凡事有热情，但是这个热情呢不持久，所以需要什么？需要谨守。当一个少年人呢，他在很多的寻找当中，他一直在犹豫的时候，你要帮助他，让他找到一条正确的路，用神的真理来帮助他，让他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该走的路，然后呢就帮助他要谨守，不要半途而废，不要看到，不要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这样的话就要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所以那个保罗说第七节啊，跟他讲，你凡事都要显出善行的榜样，你教训别人， 你又对待老年人，对待寡妇，对待少年妇人，也要对待少年人，当然是 未婚的少年人。那怎么办？你要凡事显出善行的榜样，你不能光说的，你要做得出来。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听起来是不是难度很大？是难度很大的，做领袖难度是非常大的，但并不是说哎呀我做不到，我做不到这些事情，我自己有的时候还经常讲错话呢。那这边说这言语纯全呢，我们的言语都不纯全，那我不能做领袖吧？不是，这里面讲到的不是一个结果，讲到的是一个状态。你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我要讲上帝的话，我要讲正确的话。有没有讲错的时候呢？当然有啊！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常常讲错话，但是感谢主啊，他的灵在我们的里边会提醒我们，你这句话讲的不合适啊，赶快改。改了以后会怎么样？言语就开始变得慢慢的就纯全了啊，不是说一个结果啊，我讲出来的话就是纯全的 ，no。我们是罪人啊，一定要记得，但是我们要一直保持自己在这个言语，上帝的言语当中，上帝的话语当中。而且呢，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呢，挑不出我们的问题来。还记得雅各书怎么说吗？他说你若做完全人呢，要怎么样？就要在言语上，要在言语上完全，言语上完全，行为上才有可能完全。所以当攻击我们的人看到的时候，他就会没有办法挑出我们的不是啊，他就自觉羞愧了。所以基督徒不需要跟人家争辩，不需要，你只要有正确的行为，言语上的纯全，好，你不需要告诉那个人说你错了，那个人看了以后他就觉得哎呀，原来我讲错了，这样这是最好的方法。那第九节第十节呢，又讲到了这个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啊，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在当时的时代呢，是有奴仆的，有钱人的家庭是有奴仆的，有的人可能终身为奴了，特别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有的人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他自己把自己卖掉还了债，然后他成为奴仆的。那这个奴仆呢，一旦成为奴仆，主人让他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因为他的生命都是主人的。可是当这样的仆人和主人都信了耶稣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的地位持平了，在基督里持平了。那既然是持平的话，那这个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要怎么样呢？还是一样，仆人还是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以顶撞他。这个次序呢，不要因为这个就反过来，就像之前讲的，为什么保罗反对说我不让女人做教导，不让他教训男人，因为他们不懂，他们不懂的话呢，他们觉得啊，我们现在都已经是自由人了，我们从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了，那我们就也可以，之前丈夫一直在教训我，那现在我也可以教训他咯，不对，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仆人呢，还是要顺服自己的主人。你不要因为信了耶稣以后呢，整个这个社会的秩序都要破坏掉。要记得基督徒是和平的啊，不是要破坏秩序的，不是要革命的啊，不是要革外面的这个命啊，要革你自己心里面的这个生命啊，这是不一样的。啊，第十节，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所以仆人还是要有忠诚的，因为主人成为基督徒，他对耶稣基督忠诚，那仆人呢，也要对主人忠诚，这是一个正确的关系。那以至于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那同样，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节呢，也讲到这件事情，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他是弟兄就轻看他。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你不能因为我们是弟兄了，我们的地位相等了，所以就瞧不起人家，反而要更加意的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好，讲了这么多，你会看到教会的这个上下的弟兄姊妹会众之间的关系啊，在当时的社会这个阶层关系，你可以看得出来的，有年长的，有年轻的，有寡妇的，有年老的，然后也有少年人，还有呢，主人和仆人，这是当时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结构在教会当中呢是完全存在的。那根据这个原则的话呢，我们也看，现在我们倒是没有这个奴隶制度了啊，奴隶制度早就消失了。但是在教会当中，是不是也有你公司的同事呢？有你的下属呢？有你的上司呢？当然有。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些原则呀，就可以拿出来适用了。所以要找到背后的一个原则，不要因为说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平等的，就越过了这些原则。这样的话呢，就给外面不信的人呢，就落下一个把柄，说，哎，基督徒怎么都是这个样子的，也是互相争强好胜，把教会弄得好像一个 club 一样，这样就不对了。好，这边讲到了会友之间的一些关系的处理，那我们再来看会友如何对待教会的领袖呢？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讲到长老，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长老这个意思呢，是说他年龄比较长啊，有生活，有这个生活这个经验啊。之前我们讲到说，这个想要做长老的，想要做监督的，想要做执事的，应当做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做这样的领袖。那当你遇到这样的领袖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你说这在说什么？这个加倍的敬奉，加倍的恭敬他吗？对，加倍的恭敬他。另外呢，他要得加倍的薪水。你说啊，怎么牧师今天跟你们谈钱？对，谈钱不是不属灵的，钱本身不是问题。善于劳苦的人，善于教导的人，教授加倍的敬奉，不仅是嘴上的恭敬的尊重他，而是他的需要呢，要给他。因为呢，他在劳碌的时候，他是需要我们对他的一些支持和表达的。这样的人有什么？就是当得的工价了，当得的工价。因为经上说，牛在谷上踹过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你不能让一个传道人过得很不体面啊！我相信在北美的话，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传道人的薪水不高是真的。这个并不是说因为你是传道人吗？你要受苦吗？你要做受苦的榜样吗？所以给你苦受吧？这不对啊，这是错误的。真正圣经的教导呢是什么？一个传道人，在他所处的环境当中，不要太富有，但也不要太贫穷，中间这一层是最好的。如果太富有的话，让其他的贫穷的会友看了以后，可能会心生不平；如果太贫穷的话，也会被富有的会友呢，对他们轻看传道人。传道人做的这么辛苦，拿这么少的薪水，啊，我要是有儿子有女儿，可不能跟他们嫁给他们，也不能娶他们，要不一辈子受苦啊！这不是一个好的见证。神的仆人，他劳苦的人，应当受这个加倍的敬奉。我以前听过一个见证啊， 听起来像一个笑话，但这是发生的事情，当然不是在美国哈、是在中国，这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里面。那有一天呢，这个牧师上台讲道的时候，大家忽然发现，哎，怎么这个教会大堂的那个窗帘不见了？哦，仔细一看呢，原来那个窗帘呢，被做成了一件衣服穿在牧师的身上。就这样的一个笑话，但是这是一件真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中国的一些传统吧，就有一个受苦的传统啊。传道人应当有受苦的心志，但是会众不可以说，那我就给你机会让你受苦吧，磨练你的心志，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那件事情是发生了一件真正的事情啊。这个教会很大，会友也都很有钱，但是他们为了要这个传道人又做这个受苦的榜样，以至于他连一件体面的衣服都没有，要把教会的窗帘拿下来做衣服，这是一件多么可怜的事情啊！所以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子的，大家一定要明白。好，再次提醒大家哈，谈钱不谈钱不一定属灵的，正确的谈论财务才是真正属灵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领袖的典范哈，继续看领袖的典范。在提摩太前书5:19-25讲到了这个对于领袖的一些控告的事情，他说控告长老的橙子，控告长老的这个状子橙子哈，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你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有些事情是没有看见的，没有发生见证人的，但是这个两三个见证人说的是什么呢？那记得这是从旧约的传统里面来的。旧约的传统啊，就是说一定要两三个见证人说这件事情呢，这个才立案啊，才成立。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可能是他自己的啊一些对那个人不满，就防止有一些出于私欲的一些报复的行动出来。我对他不满，他这样处理是不对的，所以我就告他，他不遵守教会的规定啊，他违反教会的真理。在你告以前呢，先去问一下属灵的伙伴，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的？再问一下教会的牧者，大家都认同的时候，就可以提出这个问题了。特别是我们值得之前看到哈，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做长老、做监督、做执事？羡慕善供啊，行为举止纯全，懂得这个纯正的道理，又能劝化人、教导人。那这样的人会不会就是说他不会犯错误呢？不是的，他也可能犯错误，但是这样的人犯错误的几率不大。对，所以大家对于领袖呢，一方面要尊重，一方面呢要知道要对领袖的控告呢要非常的慎重，因为如果你告错的话呢，会教会带来很大的纷争。但是如果你看到领袖做错了，你要是不讲呢，不讲也不对了，因为下面说这个犯罪的人呢，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人也可以惧怕啊。基督教不是，基督徒并不是因为爱心呢，你说爱心可以遮掩一切的很多罪吗？不对啊，这个爱心遮掩很多罪不是这个意思，是你用爱心去劝他，他防止他继续犯罪，这叫爱心，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 并不是说哎，我爱他，我爱这个人，这个人虽然犯了错了，但是 他对我那么的好，这件事情就算了吧，不能算了不能算了。这犯罪的人呢，这边讲到说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不过你也不要真的按这个来执行啊！你说他昨天骂了我一句话，今天崇拜的时候，牧师，那天那位弟兄在那责怪我，他冤枉我了，他还骂我，叫他过来当众道歉啊！这个不可以这样哈、这个是不可以的。你要记得哈，圣经怎么讲的？说若有人得罪你，怎么样？要私下里去找他，跟他说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然后你们就和好。如果他不肯认呢，再找教会的长老、执事、领袖来。然后再去跟他讲，而不是一下就说，哎，他昨天得罪我，当众道歉，这个不是啊。这里面讲到的是说一些非常严重的罪行，非常严重的罪行，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他需要在众人面前有一个交代，有一个澄清，让其他的有一些类似的事情呢，就可以制止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原则啊，千万不要弄错了。好，那接下来呢？提摩太前书5:21 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在教会做事呢，要公正，并不是说公正的话就没有爱心，不可以存偏心，不可以厚此薄彼，我跟他关系好算了，我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所以我可以承受，你也不要这样想，因为有的人可能对他来说，对某些人来讲的话，这件事情你可以承受。你说他偷了我的钱没关系，我有很多钱，偷了就偷了算了，但是如果他偷了别人的钱，那个人又没有钱怎么办？你说这件事算了，不可能算了的。所以不可以行事，不可以有偏心。那接下来呢，22节，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以急促，不可以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这是什么意思呢？按手礼是教会的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大多是在这个设立领袖的时候，在设立领袖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教会有按摩典礼对不对？要按立区牧的时候也会举手，那按立牧者的时候呢，也会让牧者在众人面前，他跪在神的面前，一起大家按手在他身上，表示什么？我承认他这个属灵的权柄，我承认他这个属灵的位分，我承认他的这个教导是纯正的，我承认这个人是神的仆人，是这样子。但是这件事情呢，不可以太快，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做领袖的人呢，要怎么样？要经过试验。初入教的不可以让他做领袖，免得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的网络里面。总要经过试验，经过试验以后的人呢，没有问题就按手在他身上，确认他的领袖地位。但是不可以急促，有些事情没有确定以前呢，你按手在他身上，你就确立他了，结果这是个有问题的人，最后怎么样？在他的罪上有份，就是你是有责任的，你是有责任的。那接下来保罗讲到了一个私人个人的事情，他说因为你的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一点酒。那提摩太他的胃口不清可能是胃有一些问题了，屡次患病常常胃不舒服不要照常喝水，用点酒。你说这是在鼓励提摩太喝酒吗？华人一听这是在说药酒对不对？对不起，都不对那当时的那个时代呢，犹太人呢，他们喜欢酿一种葡萄酒，但是那个酒呢非常的淡，酒精度非常的低。它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如果是水的话，很容易就变质了，跟当时的情况呢，这个保存水不是那么那个好的卫生条件，水很容易就变质，有很多细菌，有的人肠胃比较弱，他喝这个水呢，他就会肠胃出问题。但如果他喝那个一点酒呢，因为它里面有酒精的成分呢，所以它就可以保持这个水的清洁，有杀菌的作用，所以叫它用一点酒，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让它喝点药酒治疗，也不是当时的酿酒技术跟现在不一样，没有那么高度的那个浓度的酒就是那种很淡的葡萄酒，度数非常低的。所以有钱人的家他们每次吃饭呢，他们不是喝水，他们是喝酒。他这个酒就是那个里面含有酒精的葡萄酒精的那个成分的那种水，卫生的意思，你把它理解为纯净水就好了。好，那接下来讲到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了。有的人在教会犯错误的时候呢，你是看得出来的，但有的人呢，他的罪是后来跟着去的，是说什么？他后来又犯罪，后来又跌倒。那这些事情我们要学会分辨，特别是领袖你要知道这些话都是跟前面的章节是连在一起的，不可以存成见，行事也不可以有偏心。你不可以因为一个人犯错说这个人不适合做同工，不适合做领袖。他虽然犯了错，但是你要知道有些人的罪呢是先到审判案前的，让你看见了就处理了，然后继续教导他可以归正，然后继续来还要同样是教会的弟兄姊妹要劝怎么样？劝老年人如同父亲嘛，对，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嘛，对不对？要记得前面的章节千万不要把它断开要劝他们。那有些人是在之前你就发现他有问题，但有些人呢，跟你做了好同工很久了，后来发现他又出问题， 这就是说这个罪是后来跟了去的，是说他后来又不小心因为什么事跌倒了，那你要怎么处理呢？还是一样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哪些是严重的罪，哪些是可以来教导他改正的罪，哪一些是需要当众责备的，哪些是需要私下里跟他讲清楚和好的，一个一个要分辨清楚。保罗讲的这么细致的话是说什么呢？是说教会的关系不容易处理，但是不管你怎么处理，最后的目的是什么？让大家还是有一个神的家的关系，任何的处理都是为了维护这个神的家，这个 永恒的这个爱的关系，是为了这个目的来处理，而不是为了来审判他，而不是为了来责备他，不是为了来彰显、哦、我教会是圣洁的地方，把这个人赶出去、啊、不是的，要原谅他70个7次嘛，对不对？要让他悔改、啊、好，最后他说这个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善行和罪行、啊、都一样、啊、你说、哎、善行这个有明显的，是我看得见有些人 很多的好行为帮助别人，那些不明显的不能隐藏什么意思？是说将来在上帝的面前呢，你会看见的。有些人可能你表面上看不到他做什么好事，但是最后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呢，全部都显露出来了。你说哇，原来他做了这么多好事，我都不知道，我一直还以为这位弟兄这位姊妹怎么在教会里没什么表现呢，一直还对他有点怀疑呢、啊、你错了、啊、所以作为领袖呢，都要学习来分辨这件事情，要看到表面的后面那个生命的问题，不管是好的还是有问题的，领袖要有这个属灵的这个敏锐的眼光。好，最后我们来看有关神的救恩，在提多书2章11节到15节。那这里保罗重新在讲上帝的恩典，他讲之前讲到这么多教训的内容、啊、他就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怎么显明的？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显明出来，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旧生命当中要显明出来了。那这个显明的生命要做什么事情呢？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的度日。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按照他的模式来做，而要去掉这个世俗的情欲，去掉这个今生的好处，目光不要那么短浅。基督徒有的时候目光很短，上帝这些是我需要的，我知道我有永恒，但是我的目光呢，现在也需要。上帝说，你先看看永恒有什么，再看看今生的东西能不能带到永恒里面去。如果你现在看到的东西在永恒里面有的话，你不要看太多，今天的事情今天就够了，明天的事情不要想太多。要想明天的事情呢，最好想天上的事情。所以耶稣也有类似的教导，要积财宝在天上，地上的财宝是没有意义的。在地上的任何事情你现在可以拥有，但是要记得这些暂时性的东西呢，不能被它捆绑。如果你在地上有很多的财产，你要想一想这些财产会不会带到天上去。你说不能带到天上去，所以我都留给我的子孙了。不行的哈，这个不行的。你要为自己的事情做预备，你不是要为其他的人事情做预备。这个意思是说，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你不能为其他的人的生命负责。你给为什么中国的教训说这个富不过三代呢？现在好像富不过二代啊。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就是你一定要教导自己的孩子要自己努力啊，你不要留给他很多的丰富的资源啊，他就享受这个资源呢，他就没有经过这个磨练的，他的生命是很脆弱的。这样的话不是对他好啊，这不是爱他，可能是害他啊。那我们做这样敬虔度日哈、啊，公义敬虔度日，目的是什么呢？等候所盼望的福，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基督徒在世上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等候，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中间过程要做什么呢？让世人看见基督。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但做起来不简单啊。为什么等候基督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呢？啊，你要记得啊，我们每年都过圣诞节，每年也都过复活节，但是圣经当中却没有记载耶稣什么时候出生的。圣经当中明确的表明耶稣什么时候复活的，在逾越节的那一天他复活了。就每年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你都知道，纪念他的复活，但不是庆祝他的庆生，不是庆祝他的庆生啊，虽然我们都有庆生啊。复活比出生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复活代表着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永恒的生命开始了，不是开始了啊，是进到另外一个阶段了。这叫做等候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他复活以后他会再来，他再来以前呢，我们在这世上要做他眼中看为正确的事情，因为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善心为热心为善，热心为善啊！一定要记得啊，这个善说的是上帝眼中的善，不是我们自己以为的善，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们的善呢是有区别的，有厚此薄彼的，有关系的，有自己的喜好的。但上帝的善不是这样的，上帝的善是要我们自守，要公义，要敬虔的度日，去掉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这是上帝所说的善。那第十五节呢？啊，他做了一个总结啊，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同样，他对提多这样讲，他也对提摩太这样说，不可让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各样的事情上做众人的榜样。领袖是有权柄的，这个权柄是从上帝来的，所以如果你是教会的领袖的话，如果你是教会的族长的话，你千万不要轻忽上帝给你这个权柄，相反你是要正确的使用教会这个权柄，让众人看见你的榜样，让众人可以来跟你学习，这样的话你将来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你会得到上帝的称赞。好，我们现在再来思考两个问题啊。刚才说到说有一些妇女呢，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呢已经转去跟随撒旦的，还记得之前的经文当中讲到说要把这个人交给撒旦，对不对？交给撒旦什么意思？就是赶他们出教会的意思，赶出教会，他们不可以在教会里面，他们不是 真正相信上帝。那这里面是跟从撒旦的，是他们自己主动离开教会的，不信的人跟从撒旦的意思啊。所以跟从撒旦不是说我看见撒旦我跟随他，不是的，你离开了神的家进到世界就是跟随撒旦，你离开了基督就是在撒旦的权柄之下了，就是这样子的。那按手礼的含义啊，刚才我们讲过了按手礼是什么样的含义啊，要记得按手礼呢不要随便，因为按手的话是代表天国的权柄啊，上帝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权柄啊。那你说我按手给人祷告，这个按手给人祷告是另外一回事啊，你是为了鼓励他，你是为了这样来帮助他。这个按手礼特别是讲到按立领袖的这件事情上，一定要小心啊，一定要谨慎啊。该按的时候不要客气，不要觉得说啊他现在资格还不够，再等一等吧。如果你看到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里面讲到的这些条件，这些人都已经遵守了，而且有榜样的话呢，那他该得的位分呢，你要给他。而不要因为说我跟他关系很好，他跟我很久了，我觉得他虽然有一些小问题，但是没有关系哈，他还是可以当领袖的，然后就很快的给他按手，这样的话就不对了，要小心啊，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啊，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意思就是说，将来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他受审判，你也一样受审判。好，最后我们再来思考两个问题，我们看了今天的经文，我们接下来要如何与教会的弟兄姊妹相处呢？我们要如何对待教会的领袖呢？愿我们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都能实践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在你的家中真是好的无比，在你的家中不仅充满了爱，还有很多，还有公平，还有公义，为了让我们可以成为公义敬虔啊，还有身心手都清洁的人。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福气，让我们知道可以按照你的真理就可以弃绝这个世上的情欲，就可以脱离这个撒旦的捆绑，在你的国度当中可以发光，成为照亮世上的明灯，等候你的再来。 继续恩待我们，继续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